现在讲的是劝信流通，就是正开山显一，这个有这个大的文字里面三段了，第一发起，第二正比说，说过了，现在是第三劝信流通。劝信流通有两段，第一标两章，就是先标出这个下面要说的道理，有两章，就是在下面诗的两段，第二是就解释两章，第一是可说不可说，第二是可通不可通，那么可说不可说，可通不可通，就是两章了啊，先标明啊，在哪一种情况可以说讲法华经，哪一种情况不宜说啊，因为看众生的当时根性情况啊，要应机说法啊，所以要说明这个哪一类的情众生的情况啊，可以说这个高深的法华经。这个所谓劝信流通啊，因为法华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41年才说，41年来不曾说过这种的道理，人人成佛，诸法实相，这个道理41年来没有说得那么清楚，那么今天在法华会上才说，那么因此在当时，尤其在声闻根性的人啊，有些人很难接受，不能接受这种的说法。那么因此佛在这个比喻说完之后啊，要劝大家对于这个前面所说的道理要深深升起信心啊，要把这个我有一圣法的道理啊，把它流通出去，所以有这个劝信流通。法华执掌的解释啊，他把这段劝信流通的文字，他的科判叫做这个极显悲心，是很有道理。他说自己显示佛的大悲心，就是显示下面佛说的话如果诽谤的话，罪过很重啊。那么这些话说起来很重啊，为什么要这样说呀？这就显示佛的至极的大悲心了。为什么叫做极显悲心呢？因为这个道理佛不说的话谁也不知道啊，不晓得啊，对于这个一佛圣的大法如果有所诽谤的话，这个罪过是多重的，佛不说没有人知道，所以这就是佛的大悲心啊，彻底流露才显现出来，所以他的科判叫做极显悲心啊，觉得很有道理。不过我们现在用的是天台的科啊，文具会议那么这都是叫做劝信流通，所以科判里面呢就是按照这个劝信流通的道理来说。先说标两章有六句，就标明下面可说不可说，可通不可通的这个两章。如舍利佛，我此法印为于利益世间故说，在所有方勿忘宣传。这两句啊就是标两章，如你呢指舍利佛啊，也指当时的所有其他的大众。这舍利佛呀，我这个法音就是一时相应啊，我释迦牟尼佛自称啊，此法音就指前面的诸法实相啊，所以佛法里面呢有三法印一法印的说法。在声闻法中以三种法为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是声闻法的法印。那么也就是说以这三法相应的合乎这三法的，那就是佛说的法，不是的就不属于这个声闻的法啊，不是佛法。所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这个叫做三法音，这是通于三圣共法的大圣佛法呀，以实相为因，就谈诸法实相，能显示诸法实相的真理的，才是究竟的大圣佛法。所以后来呀，称大圣法叫做一实相印，一圣实相啊，为大圣佛法的究竟的印啊，就有这个印印因啊，就知道这是大圣佛法，所以叫做法印啊。那么这个大圣的一法印啊，也就是从这个文词这个道理来的啊。在我前面所讲的这个一实相的法印啊，是为了要利益世间众生而说的，欲就是希望啊，我就是为了要希望利益众生啊，才说利益世间故说啊。他这个虽然是四个字一句啊，但是这个文字应当把它念成为利益世间故说啊。所以利益下面没有标点，世间有个顿号啊，显示应当念作为利益世间故说啊。说我这个一时相应呢，就是为了要使众生一切众生的世间能够得到利益，使人人能成佛，所以才说的啊。那么这么殊胜的这么高深的道理呀，如果逢人就说见人便谈啊，不是属于大圣根性的人，恐怕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还不要紧，如果他升起不幸而诽谤的话，过失就大了。所以在所有方啊，不忘宣传，无论你游化到什么地方啊，说法利人的时候，对这个一时相应呢、啊，不由一开头就说，要先应机说法，等到他对佛法有能够深入以后啊，了解佛法的真意了，然后再跟他说这个一时相应，不能太随便，太随便说呀，恐怕引起不幸而诽谤的罪过。在所有方的那个有字啊，有两种有，现在书本上是三点水，水字旁的有，水字旁的有本来是指的游泳的有啊，在水里游，水道里走叫做水啊、叫做游了，这个游是水道里走的。假如在陆地上走啊，那就不是用这个三点水的游了，所以用走鸟走字啊，像走的那一种游啊，就是游玩的游了。不过这个字啊，在古代都是通用的，所以这个游方的游不一定在水里游啊，总包含一切地方，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去游化啊，所以这个游啊是指到处去游行教化啊，各地方去游行教化，无论在什么地方啊，不要随便说，所以叫做勿忘宣传，传是说啊，把它传扬出去，把佛法传扬出去。那么对这个一时相应的这么深的大法呀，不要随便说，勿就是不要啊，不要随便，那个忘啊不是希望的意思，是说不要随便啊，不要太随便的说，那么要看众生的根性能不能接受啊，有信心的啊，那么信佛说能够深信大法，应当可以说；还不能信大法的，不要一下子就说啊。那么劝众生，要看你是不是可以流通，可以流通到我们劝他啊。他没有大圣根性，不必劝他流通。所以要说明这个口说不口说与口通不口通。这是标两章，下面就是是，是就解释。解释这个口说不口说与口通不口通的两章，这个文字很长的啊，下面没有再分小科， 那么就先讲这个是口说不口说啊。有大圣根基的可以说，没有大圣根基的不口说啊，分别这个道理。若有闻者随喜顶收，当知是人恶未越之。这是先说明现在观察现在众生的利益，指当时啊，如果有人能够接受生欢喜心，那么可以跟他说。若有闻者，如果有人他听到这个一时相应法华经的大法之后，他一听到生欢喜心，随喜，所谓随喜功德了，听到这个大法，心里随时根据生欢喜心啊，而且能够顶戴而收，顶收啊，表示尊重到极点，尊重到极点。在印度一般人的习惯，如果他对于这个法很尊重啊，他就先把它拿来戴到头顶上，戴到头顶上。佛经也是的啊，这个佛法他喜欢，他很尊重啊，他就先拿来戴在头顶上，戴在头顶上，表示尊敬到极点，所以叫做顶戴。这个顶戴而收啊，显示他恭敬到极点，所以叫做顶收啊。古人呢，往往有头上顶戴佛像或者是佛经来行道的啊。从前有一位禅师啊，啊，他参禅大开大悟，除掉参禅之外啊，他还是很用功，头上顶戴观世音菩萨像啊，来念观世音菩萨。除掉参禅之外，他在头顶上一尊大概一寸高的观世音菩萨像戴在头顶上来精行啊，用功。戴住佛像当然不能拜了，他就是精行啊，精行啊，戴住观世音菩萨像来精行。那么这个头顶怎么戴呢？他必定要做一个座子啊，把这个佛像把它固定，固定，然后啊，把这个带子啊系在这个啊脖子下面啊，这样子绑起来啊，那么这样才不会掉下来。否则的话，你虽然这样放，头一动它掉下来，把佛像弄坏了怎么办呢？所以他必定要把它固定好，把这个佛像固定好。固定好这个固定佛像的那个东西，两边有带子，把它绑在这个这个下巴下面啊。那么头顶戴上佛像，这样子只能精行，也不能问讯啊，因为头上有佛像啊，只是精行，精行啊，必定要行道用功修行精行的时候才戴上佛像啊。精行的修行这一段的这个佛事做好了，就把佛像请下来供在佛堂里，然后顶礼礼拜回向啊。那么古人往往有这种的修法啊，在台湾呢我是不曾看过啊，一般人好像没有这种习惯。在从前古代的人呢，带着佛像行道，带着佛经行道都有的，把佛经也是用那种方式固定好了，戴在这个头上啊，把它系好，然后进行啊，表示对佛法的尊敬啊。那么现在人既然没有这个习惯了，也不一定要这样做了啊，那么只要恭敬修行也就行了啊。那么现代人呢，反而流行所谓护身佛了。护身佛什么叫做护身佛啊？有个项链戴在这个胸前啊，这个小小的佛像戴在胸前叫做护身佛啊，还是赖佛呀，赖佛咒啊，哦，他赖住一尊佛像，我挂在这个佛像，我挂在身上啊，那我身上有佛像啊，佛你就得保护我啊，你哪没保庇我，你都会挂到呢，哦，他就赖佛。现代人呢、啊、就是这样的，依赖心很重啊、哦，他自己不好好的保护自己啊，而靠佛，就这么一个小佛像啊挂在这个身上，就赖佛来保护他。这个做佛也很难了、啊、哦，假如是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受他依赖而来好好保护他的话，那佛不晓得忙得 啊，哪里有一点时间了，一个一个都要替他这样照顾啊。那么这是实际上啊，佛像挂在身上并不好，很不方便，我不赞成。为什么？你佛像挂在身上啊，你一天到晚总是游到这个不干净不如法的地方啊，最起码你上一号的时候是不是把佛像也带到一号里面去啊，他也跟着你闻你一号的味道啊，啊，那么这个佛难实在太难为了，他还要替你送你到一号里面去啊。那么所以啊，我总觉得这个佛像挂在身上实在是不好啊，不但是没有福德呀，恐怕要损福，有折福啊。所以我平常不愿意把这个项链的佛像送给人啊。那么有的时候不得已送给小孩子，小孩子他还小吗？那么可以方便方便，大孩子大人呢、啊，实际上是不必这样的哦。尤其你这个身上带入佛像，那你碰到长老大的你要拜的时候，那你就连佛像都拜下去了。他说你拜，你是个凡夫啊，可以拜，可是你身上带的佛像啊，难道佛也要向他顶礼吗？要向这个您的长老大德顶礼吗？那么这样子，这个长老的大德受你的顶礼而礼，身体带着带有佛像，那么这个长老大德也要这副啊，所以我总觉得这个身上带佛像不是办法啊，不一定要身上有佛像，最重要的要心里有佛，看你心里有没有佛。假如你心里没有佛，心里只有金银七宝的话，那你佛像就是满堂啊，也恐怕也不行啊。所以啊，我们要对三宝要有尊重心，对佛菩萨要有尊重心。既然要尊重啊，只有顶戴金行可以，不能带到一号里面去，也不能随便带着我向人顶礼啊，带着佛像多不方便啊。所以古人呢，他都是顶戴随喜生欢喜心，顶戴而领受。那么这里是说他听到法华经啊很欢喜随喜，那么不但是欢喜啊，随时把这个法华经停的戴在头上，表示尊敬到自己，那么接受他的大法啊。有这种心的人，当知是人阿惟越知，阿惟越知啊，就是阿毗跋致，就是阿弥陀经里面的阿毗跋致。阿毗跋致、阿惟越知，这只是印度翻译的音少少不同而已啦，意思相同。阿惟越知、阿毗跋致都是翻成不退转，不退转，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听到一时相应的大法，听到就生欢喜心而顶戴受持。那么应当要知道，这种人呢、啊，他就是对于大法不退转了。相信深固的这个信心啊，不致退转，最起码他的信心不退，对大法的信心不退。本来不退有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了啊，欲肉甚流啊，不堕凡夫地啊，就是甚位不退啊，恒常度众生，恒常度生，不堕二圣地，就是行不退，念念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么行菩萨道不会退转，行不退啊，念念流入佛的国海，去向于无上菩提，那就是未念不退，未行念三不退啊。如果约教理讲啊，初地以上才得念不退啊，形象位、实行思回向位都还在行不退位啊。那么如果是登初住以上啊，初住就是位不退了啊。如果是以声闻的阶位来说呢，正出国就能够分正位不退了啊。那么得阿罗汉果就一定不会再退到这个凡位了，那就是位不退的究竟位。现在这里只是说他对于大圣的教理呀，深信不退转，深深相信，不至于退失，所以叫做当知是人阿惟越知啊。越高一点的境界看，那么这个人等于是不退转的菩萨了 越普通的看法，就是他对于大圣信心啊，只有正进不会退转，所以叫做欧越智啊。这是在当时有这么大的利益，听到的人生欢喜心，顶戴受持，那么这个人必定是不退转的，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跟他说，这就是口说。若有信受此经法者，世人已曾见过诸佛，恭敬供养，一闻是法。这是说曾见佛闻法的人有善根，应当可以说啊。如果有人听到这个法华经的道理，他能信能受啊。所以说若有信受此经法者啊，对于这部经他能生起信心啊，那么这个人呢，世人已曾见过诸佛。听到大法生欢喜心的人，这个人过去是曾见过佛了，最起码他跟三宝里结了很深的缘啊。他既然见到过去佛有深的缘啊，所以他听到大法能够生起信心啊，所以对于这个大法呀啊，过去曾供养佛，现在也曾听过这个大法，所以现在听了能生信受。所以说他过去见过佛，见过去佛不但是见，而且恭敬供养。对于过去佛他见过的，他都很恭敬而供养之。那么也曾听过去佛说过这个法华经，是法就指这个法华经，他也听过这个法华经的殊胜的道理。那么像这种人呢，可以为他说了，跟他说就没有关系了，他能够信受。若人犹能信你所说，这为见我，亦见于你及菩萨及比丘僧并诸菩萨。这是说三宝一体啊。那么懂得三宝一体的道理啊，就是懂得离体三宝哦。这个人有能够了解这个离体三宝的高深道理呀，那么当然他对于法华经的意义一时相应也能接收的啊，这种人是可以说的。所以如果有人能够信你所说，本来是鲁了，我们都是用这个你我的你习惯了，就把它念作你字也无妨。你指舍利佛，舍利佛现在你听过法华经了，你懂得法华了。假如你跟其他的人讲这个法华经，他能相信你所说的，那么这个人能相信你所说的法华经啊，那么这个人等于是已经见到佛了。这位见我，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听到法华经他能相信啊，信说法的人也信所说之法，那么等于就已经见佛了，这不就三宝一体吗？我佛自称就是对佛等于见到佛了，所说就是法华经啊啊，那么就是法宝了，你舍利佛身宝了啊，那么这个人也见到佛，也见到你的实体了啊，见到你也就是见到比丘僧，也见到菩萨了，就是一身宝通通包含在里面了，声闻僧、比丘僧、菩萨僧啊，比丘僧就是声闻僧了。都包含在里面，并诸菩萨，他通通都能够体会这个一体三宝之理。那么这个人深深信解佛的常住之理啊，那么这个人就是常见佛在灵山了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之直在你心头啊。那么这个人能够这样子相信一体三宝啊，就是常见佛在灵鹫山。佛在灵山说法华经，现在还在说的啊，所以隋朝智者大师修法华三脉，读法华经，到了这个药王菩萨本誓品啊，念到这个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突然之间入定了，在定境当中啊，看到灵山一会俨然在前啊，亲眼看到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在讲法华经啊，智者大师也在听法华经啊， 那么可见佛灭度后上千年以后，智者大师他还能在定境中看到佛在灵山讲法华经，那么佛是敬畏来机呀，在灵山会上讲法华经没有停止的。那么您现在如果能够相信法华的道理，如法修行啊，能够修法华三昧，那您也能入定，那您在定境之中也能看到释迦牟尼佛呀在灵山会上说法啊，一样是没有停止的，继续再说下去。所以能信你所说，信法华经也就信佛啊，也就信一切比丘僧圣闻僧菩萨僧啊，那么这就显示这个人呢有深厚的善根，那么这应当啊要好好的为他说这个法华的道理了。上面都是说可说的，可以跟他说的啊，例如在座各位都是可说的啊，最起码必定对于大圣教典呢有深厚的善根，深深能够相信啊，您相信才肯来听啊，听了您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这你才肯发心来听，这就是可以说的人了。假如他听了之后不能相信而诽谤，这个人就不能跟他说了啊。所以上面是说口说的人啊，可以对他说。下文要说有些属于声闻根性小根的人，他还不能接受大法，那一种人就不能跟他说了。有一首颂啊，承上启下，升其下文，经文就是思法华经为深智说，浅是文字迷惑不解。这一首句颂啊，承上文而升其下文，思法华经的那个思跟此是同样的意义呢，此法华经彼此的此啊，思法华经就是此法华经啊，就是这个妙法莲华经啊专为深厚大圣根性的智慧的人才可以跟他说的，这就是定下口说的范围了。有深厚的智慧啊，有大圣的根性，这种人可以跟他说。那么在座大家发心来听的都是有智慧有善根啊，那么这个人可以说，浅是文字迷惑不解，这是三句下文不可说啊，前面两句承上文啊，也是接上文，那么然后三句下文不可说的情况，浅是知识很浅，智慧很浅啊，不是完全没有智慧，是有，他只能接受声闻法很浅，智慧很浅，不是深厚的智慧，所以他的知识不够，是浅的知识啊。浅的知识的人，这种人文字他听到了迷惑不解，他越听越迷了，不但不觉悟啊，他听了迷糊了，迷惑，惑就是怀疑而深深啊迷惑的情况，不能了解啊，他听了不能了解，这种人就不能跟他说了啊。所以正说下面就正说明这个二圣根性的人呢，他是有信心才能入于大圣啊，并不简单。所以下文说，就是像舍利佛呀，也是以信得入的。那么因此接着就说，一切声闻即彼之佛于此经中力所不及，力所不及，所有的声闻根性的人，并且彼之佛根性的人，就是圆觉独觉，对于这一部法华经所说的道理呀，他的智慧力量是不够的，力所不及，不及呀，就是他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目的，不够啊，他没有这个力量接受这个大法啊。卢舍利佛善于此经一信得入，狂于声闻。你舍利佛在声闻众中是智慧第一，您这个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尚且对于这个法华经啊 只能从信入，由信而入。什么叫做以信得入呢？他只相信佛的大法，佛果上的不可思议境界，只能相信，还不能够证道啊。他还没有证道，他不能在法上得到真正的了解，所以呀，他只是两信佛法而已呀，还不是真正证道的那种信，所以就叫做一信得入。像舍利佛您这样上根上智的大智慧人，尚且只能一信得入啊，那么何况其他的声闻啦、啊？以其他，比舍利弗更差的其他的声闻人，那他怎么有办法能够接受呢？所以其一声闻啦、啊，信佛于故，随顺自经。其他的声闻也是指顶多相信佛说的话，佛说的没有错，我相信啊。他能相信佛所说的话呀，他能随顺此经，随顺这部经所讲的道理呀。不是他自己的智力所能达到的，非己自奋。己指声闻人自己，比自佛人自己啊，这个不是他自己的智慧的分量啊所能达成的目的的，所以呀、啊，不是他声闻人本身的力量能信，而是由佛的加倍信佛的话。这是佛说的，我相信佛，我只相信佛这个道理，我还没有实证啊、那么我不能去求证这个法的真意啊，还不能够，我只相信佛说而已，所以叫做两信，一信得入啊、不是他自己的智力本分呢、啊、所能达成的，所以经文里面说，如果十的阿罗汉啊、必定会信受佛语的。真正得到阿罗汉果的人，他必定会相信佛的话啊、因为他得到阿罗汉果就是信佛所说才得到的，那么因此佛说法华他会相信，能相信才能够深入，否则就不是他的智力所能够及到的。上面是说明可说不可说啊、浅识之人不可说啊、深智之人才可说，这个道理已经分别清楚了。下文是说可通不可通，指境未来即流通啊，说只是指说法而言，只是把法华经讲说出来啊、流通啊，境未来即永久流通下去啊、那么哪一种环境可以流通，哪一种情况不能流通，要加以分别啊、所以这个口通不口通有两段，第一，曰大悲门莫为恶说，第二，曰大慈门应为善说。曰佛的大悲门，以悲心来说，众生在苦恼中啊还没有得到解脱啊，声闻人他还没有回小向大啊，您就跟他说这个大法他不能信受而诽谤，有造了罪业，那问题很严重，这种人不必为他说，宁可先说这个小法声闻的全法，让他先修学这个声闻法。后边约大慈门为这个由大圣根性的人，这就可以跟他说啊，可以流通啊。这个约大悲门这一段文呢、啊、文字很长啊，我们随念随讲啊。又舍利弗，骄慢懈怠即我见者莫说此经。现在这里分别的是指的声闻人的这个毛病啊、那么如果是我们这些凡夫，这些毛病也有了啊、但是只要你有大圣根性就可以接受。现在是说声闻人他没有大圣根性，或者是大根没发啊、而他在凡夫的阶位当中啊，他又骄慢又懈怠啊、又是还有了舍利弗呀，有一类人不能跟他说，就是这个骄慢的人，共高我慢啊、前面说的欺慢八骄啊、 这类人供告我们呢，因为他自己很了不起啊，因为他的声闻法就够了，对于其他的大法他不接受，这种人这种骄慢心不能为他说。还有一种人定性声闻直至化成，他觉得他现在就够了，满足了，固步自封，画地自限，这种人呢他懈怠啊，不肯忘保所境，就叫做懈怠，不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不求上求下化，就是懈怠啊。这个懈怠并不是说睡大觉才叫做懈怠了啊，不发心修大法，不上求下化，不发菩提心，就叫做懈怠。这种人不发菩提心，不上求下化的懈怠人，不能跟他说，他既然没有菩提心，你跟他说大法，他怎么能够接受啊？还有戒我见，戒是执迹，执着执迹我的见解，这个我见不但是执这个我执的见解的，执着为我的那个我执啊，这个我见呢是指他自己的主观，他自己的主观的看法。例如有人执着欧韩的说法才是根本，那才是对的，佛只说欧韩，那么其他那些大圣法都是后人说的，不是佛说的，他这种的主观的见解。有执迹这种主观的见解，以为声闻法才对，那么没有大法的人，这种人你跟他说他也不会接受啊。所以这个我见呢、啊、不是指我执啊，如果单指我执的话，我们都没有资格，我们大家都有我执，你有没有我啊？哪个没有我啊？我骂你你都会生气呢啊，当然个个都是有我。那么所以这个我见呢不能指这个我执的见解，这个我见不是指我执啊。如果指我执的话，我们都没有这个资格了，我们都不能听啊啊。所以这个我见呢是指他的主观，是什么主观呢？声闻的主观啊。举个潜力说，现代有很多啊他执着啊，佛只有说四无含啊，例如我们汉文的藏经里面，他说只有四无含才是佛说的啊，而甚至他说四无含里面有些还是外人把他后人才把他加进去的啊。有人很可笑的，他说四无含里面呢从前连菩萨的名字也没有啊，他说这个四无含里面有菩萨的这个两个字啊也是后人加进去的啊。这个人你看他的主观多重啊，他主观多重啊，那么简直菩萨两个字佛没有说过啊，他说佛只说比丘声闻，没有说菩萨啊。那么像这种的说法的人，他的主见这个我见太重了。那么这种我见的人，别说你跟他说了，你跟他说没有用，他不会接受，他也不看啊。莫说此经，这类人你不必跟他说啊，跟他说没有用。那么这一段文四句啊，那么舍利佛是对他的称呼，下面两句骄慢懈怠即我见，这三种人不必跟他说。这个骄慢懈怠也不是指普通的骄慢懈怠，这个骄慢是指他对这个声闻法自己供告我们，认为我这个才对，其他的都不对，这种的骄慢啊，不是指通途的骄慢。懈怠不修大法，不发大圣心，不上求下化，这就叫做懈怠啊。执着他自己的主观，认为只有声闻法才对，其他的菩萨法都不相信啊，都只为不是佛说的，那么这种人你跟他说没有用啊，那么你就是说也没有用啊，所以不必跟他说，莫说此经，不必跟他说依佛圣法。凡夫舔舐身着五欲，闻不能解，亦勿谓说。那么这一段是完全指普通一般对佛法没有信心的人，对普通一般凡夫，他对于佛法还莫名其妙，什么叫做佛法他也不懂，他只是会拿香拜拜。这种人呢、啊、他知识很浅啊、深深爱着世间的五欲啊、他深深爱着世间五欲，只求享受啊啊、那么现在他要享受快乐，他一点也没有道心， 他不想修学佛法，那你纵然跟他讲了，他闻而不能解，听了也不能了解，那么这种人你就不必跟他说，一物无以说，也不必跟他说啊。为什么不必跟他说呢？你这类人，你一下子跟他说《法华经》，他没有办法接受啊，他不了解，他根本对整个佛法一点也没有兴趣，也没有信心。那你对他说《法华经》有什么用啊？啊，所以这个《法华经》啊，最起码已经入了啊佛法的大门了，有大圣菩提心了啊。他有发心要学习菩萨道了，这种人跟他说他会接受。那么这种凡夫，所谓凡夫啊，就是泛泛之夫啊，普通一般人，泛泛之夫，他主就是这样子行尸走肉啊，迷糊过日，天天只知道做工作享五欲啊，财色名食睡，其他什么他都不知道啊。那么这类人，别说是跟他说法华经了，你跟他说任何经他也不会接受啊。所以这种人对佛法整个一点信心都没有，这种人你不必为他说，为他说他得不到利益啊，因为他不但不接受啊，他会升起诽谤啊，升起诽谤就增加罪业了，没有好处了啊。所以因此之故啊，这种人闻不能解啊，假如他听了之后能够了解也可以说啊，可是他不了解，听了之后他不能了解，不能了解你就不必跟他说，跟他说没有用啊。例如马路边的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你把他抓来，哎，来来来，我跟你讲法华经，他能接受吗？那绝对他不能接受。我没空啊，我某的假巴下影啊，好了，他负责啊，他怎么会接受听你的经啊？没有那么随便，听经有听经的人。他真正有发心听经的人，那是有福报的啊！没有福的因缘呢、啊，纵然你要说给他听，他也不会接受。所以这种人，他只是深深爱着世间五欲，只是求享受，也不必跟他说。跟他说啊，他不但是得不到利益，反而先受到苦恼，就是诽谤。不信诽谤啊，增加罪业，那么罪业增长了，将来就苦恼了。这后文呢，就说这个不信诽谤的这个严重问题了。若然不信诽谤此经，这段一切世间佛种，如果有人听了《法华经》而不生信心，不信还不要紧啊，单不信而已还不要紧，主要他有诽谤、毁、破坏。谤说坏话，说不实的坏话，来谤佛、谤法、诽谤三宝。那么主要是指谤这一部法宝的经啊、毁谤是经，或者是把这一部经破坏了啊、或者是这个破坏这部经的这个道理了，是谤啊、毁谤。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问题很严重啊。怎么严重啊？断一切世间佛种。那么这种做法呀，就会把一切世间所有成佛的种子都被他断掉了。他自己不信，他就胡说八道啊，到处乱讲啊。那么遭到他破坏的问题就严重了，这世间人的佛的种子啊，将来成佛的种子啊，都被他消灭了，都被他断掉了，多严重啊！现在人呢，就是喜欢胡思乱想。我几年前看到一本书啊，叫做《法华经考证》，这个人简直莫名其妙的《法华经考证》，他考证什么呢？他说这句话又是谁添进去了？这段话又是谁加进去的？这通通都是不是佛说的？那佛在世没有这些东西啊，就是说这些瞎话，胡说八道，如果是嘴巴说说而已，只是当时听到的人呢、范围还没有那么大，他写起书本来问题就严重了，到处流通啊，而且卖书啊。那么一般人看到这个题目就很吸引人呐、法华经考证呐、他看到这个考证两个字，他就想看了，考的什么啊，证些什么呀，他就想要看了。这一看中毒了，中毒了啊、因为里面都有赌啊，你不了解佛法，真正佛法你还不了解，那么不了解，你看到这些东西，哎，哦，《法 法华经是这样哦，佛没有说，是后人讲的哦。哦，那些法师们都是胡说八道。哎，好了，他就造业了。你看这个问题都严重啊。那本法华经考证我还保留住啊，我还打算要往生之前要把它烧掉，否则保留下来问题很严重啊。但是如果我事先不知道的话，突然之间往生了，那就问题就大了。嗯，想要先把它烧掉嘛，有的时候我还要用它，因为他说的话呀，那些不实在的话我还要啊、那么万一有人来问的时候啊，才有办法呀，有原本可以求证啊、知道他的话从哪里来啊、所以因此之故啊，对于佛法没有真正了解呀，不要武断随便乱说，那么世间人呐、造业的机会很大很多，别说是普通一般人，有大圣善根的人呢、往往都会遭到这种情况。你看古代祖师当中啊，先谤法而然后信佛的有多少啊？偶一大师他也是先写文章破坏佛法，叫做异端啊、然后啊，他又发忏悔心，忏悔过去的罪业，然后出家修行啊，成为一代祖师。甚至近代的印光大师也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他经常说他眼睛有毛病啊，他说这个眼睛的毛病呢，就是他谤法之过呀啊。那么所以啊，这个经常发生这个毛病啊。那么这显示这个谤法的罪过很大，我们应当啊要好好的注意啊。那么今天讲到这里为止，下课啊。